笔记越多，脑子越乱的那一年，2019年，我做运营时曾迷信收藏及学会。那一年，我的笔记软件里躺着2300多条碎片，从菜谱到行业报告，应有尽有。可当项目真正要用时，我一条都调不出来，像守着一座搜不出来的图书馆，明明资料满仓，却两手空空。后来我才明白，问题不在记得太少，而在结构太弱。没有结构的笔记，只是把遗忘从脑子里搬到文件夹里，延迟了而已。那次挫败让我开始认真研究笔记系统这件事，也让我承认，收藏癖不等于学习力。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反复指出，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外部化存储的价值不在于记住，而在于随时能取回。取回的难度，几乎完全由你当初的结构设计决定，而不是由你存了多少决定。这一点，多数人要到吃了亏才肯信。所以，本文不聊具体哪款软件，而聊一个更底层的东西，如何为你的笔记设计结构，让它在3年后依然能被你轻松找回。工具会换代，结构才能陪你走远，把重心放在结构上才是事半功倍。如果你现在正被一堆碎片淹没，别急着换软件。先问自己，我上次成功找回一条旧笔记，是靠结构还是靠运气？答案若靠运气，问题就清楚了，换10个软件也救不了。结构先于工具，3层的地基，一套能扛住时间的笔记结构，通常由3层组成。第一层是收集箱，负责无摩擦地接住一切灵感与碎片，不要求当场分类，降低记录的阻力，让 capture 这件事轻到不可能拖延。第二层是主题库，把收集箱里的内容按项目、领域、兴趣3类归位。项目有截止日，领域长期存在，兴趣可进可退。这3类节奏不同，混在一起就会互相污染，导致你既找不到项目资料，也养不成兴趣。第3层是输出层，也就是你真正用笔记产出的东西，一篇文章，一次汇报，一个决策。笔记的终点不是存，而是用。没有输出层的系统，很容易变成数字坟墓，存得越多，越像在给自己的焦虑办展览。很多新手直接跳到工具，却没搭这3层地基，结果用再贵的软件也救不了混乱。先画结构图，再选工具，顺序很重要，就像先有户型图，再买家具，否则再贵的沙发也摆不对地方。这3层之间还该有一条流动规则，收集箱定期倒进主题库，主题库定期喂给输出层。没有流动，3层就变成3个孤岛，结构也就名存实亡，所以规则的重心在流而不在层。专业分析，用卡片与链接重建知识网。这一节我们看一种被反复验证有效的结构，卡片和思路。核心是把知识拆成最小可复用单元，一张卡片一个想法，再用双向链接把卡片连成网络，而不是用文件夹把知识关进孤岛，让每个想法都只有一条归路。有对照实验显示，同样学习一组概念，采用卡片加链接结构的受试者在2周后的回忆准确率比传统文件加归档组高出约 23%。 示意数据用于演示模型差异，差异来自提取路径更多，一个想法能从多个邻居被找回，而非只有一条层级路径。我们可以给结构设几个可度量指标，卡片平均链接数健康值建议大于等于2，每月从笔记直接产出的成品数以及找回一条旧笔记的平均点击次数目标小于等于3。这3个数比存了多少条更有诊断价值，因为它们直指能否取回。落地清单，先把收集箱里超过30天未处理的碎片批量清空或归档，再为每条重要笔记写一句为什么留它，最后建立每周一次的链接巡检，把孤立卡片接到至少2个邻居。可执行动作今天就做一件，打开笔记，给最近一条笔记加一个双向链接。还要补充一条产出率红线，若连续2个月从笔记产出的成品数为0，说明系统退化为仓库。此时别再囤，先逼自己用现有卡片写一篇短笔记，让流动恢复，结构才有生命力。真实样本，2套系统的3年对照， 阿兰用文件加速管理笔记，三年攒了4000条，分类精细到5级。可他抱怨，找个东西像探案，一旦记错层级，就彻底失踪。他的系统赢在整齐，输在脆弱，每一次归档都是一次把未来自己困住的风险。阿泽用卡片加链接，三年约2600条，数量更少，但每张都连着网。写季度报告时，他输入关键词能顺着链接牵引出整条论证链，产出时间缩短约40%，因为他不是在重新找，而是在沿着已有的网走。两人投入时间相近，结果迥异。关键不在勤奋，而在结构是否鼓励连接。文件夹天然鼓励收纳，链接天然鼓励生长，两种动作训练出的是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个对照不是要你丢掉文件夹，而是建议用文件夹做粗分类，用链接做细连接，两者分工而非互斥。阿兰后来保留了项目文件夹，只把领域知识改成卡片网，找回效率立刻提升，说明不必推倒重来。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到第5年，差异更明显，阿泽的卡片网随工作演进自然生长，旧笔记不断被新项目引用，阿兰的5级文件夹却在组织调整后就彻底失效，几千条笔继成了一座废矿。结构的生命力就这样在时间里现出分晓。给笔记做减法，剔除比收集更难，加法容易，减法难。一套健康的笔记系统，删除率应该和新增率一样被重视。我给自己定了一条，每条笔记若超过90天未被打开且无可链接对象，就进入待删区，给系统一个自我进化的节拍。减法的价值在于降低信噪比。当你的笔记库里每一条都大概率有用，检索时的心理负担会骤降。混乱往往不是因为多，而是因为多且无用混在一起，让人在打开软件前就先累了。很多人不敢删，是怕将来用得到。更稳的做法是建一个冷库归档层，不删但详全，搜索默认不命中。这样既保住安全感，又不污染主库，把舍不得和要清爽两件事分开安放。把减法写成习惯，系统才会越用越轻，而不是越用越重。轻才是长期可持续的结构特征，也是你和笔记能相处10年的前提，重到拖不动时，你只会想逃离它。一个实用技巧，删之前先问这条1年后被引用的概率高于20%吗？概率低就移入冷库，概率高就补一条链接让它活起来。用概率代替情绪，减法就不再那么痛，决策也更快。让结构长出自运转力，最好的笔记结构是能自我维持的。方法之一是固定入口，每天只从一个收集箱进，每周只做一次整理，不让碎片散落到5个地方，入口越少，后续整理的成本越低，结构也越不容易崩。其二是模板化，给常见笔记类型会议、读书、灵感各设一个轻模板，记录时只需填空，结构一致性自然提高，后期链接也更容易。模板是把纪律悄悄写进动作里。其三是输出倒逼，每月强制用笔记产出一件东西，哪怕是一封总结邮件。输出会暴露结构的薄弱点，比任何方法论都诚实，因为它逼着知识从库存走向使用。当结构能自运转，你就不必靠意志力对抗遗忘。系统替你记得，你把精力留给思考本身，这才是外部化存储的本来意义，也是它值得你花心思设计的理由。自运转的标志是，你很久没整理笔记，却依然找得到东西。当整理从一项任务变成系统的默认行为，你就真正解放了，那种轻松是乱色文件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的。避坑，结构感的3个错觉。错觉一，工具越贵越稳。其实再贵的软件也救不了没有层级的脑子，先有结构再谈工具，把预算花在想清楚上比花在订阅上更值。错觉二，分类越细越好。5级文件夹看似专业，实则增加每次归档的决策成本，细化到3级通常就够，更细的用链接解决，精细度过了头反而拖慢你。错觉三，完美结构一次成型。结构要随你的工作形态演化，每季度回看一次，删掉不再使用的分类， 比追求初始完美更重要，演进比一次到位更可靠。跳出这三个错觉，你的笔记系统会从收藏癖变成思考的延伸。它不再是你焦虑的陈列柜，而是你大脑的延伸器官，这才是笔记系统该有的样子。还有一层错觉是别人的结构能直接抄。结构高度依赖你的工作流，照搬别人的分类往往水土不服。借鉴思路可以，照搬框架多半翻车，最稳的是用别人的原则尝自己的结构。给笔记系统一个年度体检，再好的系统也会随着你的工作形态悄悄退化。我建议每年做一次笔记体检，抽出半天，翻看主题库里最久没动的那批卡片，问自己，他们还代表现在的你吗？体检清单可以很简单，孤立卡片占比是否过高？输出层最近一次产出是什么时候？冷库里的东西有没有其实该彻底删掉的？三个问题答完，你大致知道系统哪里在漏风。体检的另一半是升级。每年总有几个新工具或新模板出现，别急着全盘迁移，先在小范围试一个月。验证能降低摩擦再推广，验证不行就留在观察区，这样你的系统始终在进化却不折腾。把年度体检写进日历，像体检身体一样对待你的第二大脑。坚持几年，你会发现系统的寿命不取决于初始设计多漂亮，而取决于你愿不愿意每隔一阵子回头照看它。结构的隐性成本，时间与他人搭结构要花时间，这是多数人忽视的隐性成本。我见过有人花2周调标签体系，结果正是一件没做。健康的做法是给整理设预算，每周不超过1小时，超出就说明系统在消耗你而非服务你，该做减法了。另一个成本是他人的协作摩擦。如果你的笔记要和家人或同事共享，过于个人化的结构会成为沟通障碍。此时该留一层对外视图，把内部卡片网翻译成对方能懂的粗分类，别让结构变成只有你懂的孤岛，否则协作立刻停摆。还有机会成本，每一分钟维护旧笔记都可能是没用来产出新东西的分钟。所以我强调输出倒逼，让维护附着在生产上，而不是单独成像，这样成本被产出摊销，你才不会觉得记笔记是在拖慢自己。承认这些成本，你才能给结构定合理的复杂度上限。结构是为你服务的工具，不是要供起来的神龛，一旦它开始拖累你，就该做减法而不是加层级，轻盈才是它能陪你10年的前提。从个人系统到家庭知识库，当个人笔记系统跑顺了，很自然会想把它扩展到家庭、旅行计划、家电说明书、孩子疫苗记录、长辈用药清单。这些高频但易忘的信息正适合进一个共享知识库，让全家都受益，而不是只存在你一个人脑子里。家庭库与个人库的区别在于多作者。结构要更粗，命名要更直白，避免只有你懂的缩写。我建议家庭库只用3级分类，且每个条目配一句谁负责更新，责任清晰才不会烂尾，也避免互相推诿导致库荒废。一个实用做法是设立家庭中枢卡片，链接着日历、保单、紧急联系人。它不追求漂亮，只追求紧急时刻30秒内能找到关键物，这才是家庭知识库存在的意义。平常用不上，但用时能救命。从个人到家庭，结构的外延扩大了，但原则不变，先有流动规则，再有工具。别一上来就买协作软件，先拿一张共享表格跑一个月，跑通了再升级，省得为用不上的功能买单，也避免家人因复杂而抗拒。笔记与心智的关系，走到深处你会发现，笔记结构其实是思维结构的镜像。一个分类混乱的人，往往思考也跳跃，强迫自己把卡片连起来，反过来会训练你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是意外的认知红利。比单纯存资料更有长期价值。很多人怕写笔记，是因为把写等同于写文章。其实，卡片只需一句话一个想法，门槛极低。降低对形式的苛求，你才愿意天天写，而天天写，正是结构能长起来的土壤，没有持续输入任何系统都会枯萎。 笔记还会带来外脑安心感，知道重要东西已安全落地，大脑才敢放手去想更远的事，而不是时刻担心忘掉。这种安心是效率工具给不了的情绪价值，也是很多人坚持记笔记的隐秘动力。所以别把笔记系统只当生产力工具，它是你与自己长期对话的载体，多年后翻看那些卡片会替你记住曾经想过什么，长过什么，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复利，时间越久越显出重量。常见问题，问笔记太少是不是不用做结构，答越少越该早搭结构，因为习惯成本低。今天就从收集箱、主题库、输出层三层开始，哪怕只放五条也先让结构就位，未来扩容不痛。问卡片和文件夹到底用哪个，答用文件夹做粗分类，用卡片链接做细连接，二者分工不互斥。关键是让每条重要笔记至少连到两个邻居，让提取路径多于一条。问就笔记太多不敢删怎么办，答建冷库归档层，不删只详全，搜索默认不命中主库，每周挑十条移入冷库，既保安全感又想主库噪声，减法就不再那么可怕。问多久复盘一次结构合适，答链接巡检每周一次，结构回看每季度一次足矣。复盘重点不是加东西，而是删掉不再使用的分类与孤立卡片，让系统保持清。